哎，是。
今天比较多。
我们与神同行，来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啊。那我曾经说过，如果从创世纪亚当以后看的话，你每一次看到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也同时会出现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刚开始该隐亚当的儿子啊。然后有一个亚伯，亚伯的话按照神的方法献祭，从他爸爸那边传给他。这个该隐呢，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献祭，然后之后竟然产生谋杀案啊。然后来到这个之后，我们讲谁？我们讲到以诺哈，以诺就那个时候就没有再提到他就是以诺，就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哈，来到他的那个挪亚的时候，挪亚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全家，然后跟外面的一群人啊，这样来比较哈。然后接下来亚伯拉罕的话，他跟罗德一起出来，好，当然那其他人是拜偶像的，他就出来了，跟罗德一起出来，就他本身就跟主走到底，那罗德呢就岔出去了。好，那个结果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来到这个以撒的话，他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哥哥，不是按着神的意思生的，叫做以实玛利啊。然后因为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就产生今天中东的这个，甚至牵涉到全世界的，不但是一个所谓的。不但是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战争的问题，哈，所以牵扯很大的哈。所以我常说一个人很重要，但是我们都发现有两面、两种方向，哈，也跟神同行的，然后一个呢是背神而走的，或者是离神而走的，哈。请注意，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坏人、一个好人。我说过，我们都没有好人。之所以能够分开，能够有一个是跟神走到最后进入永恒的，是因为这个人他被称为什么人？我一直在讲义人，对，义人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因信他是我们在讲跟神同行的人是一个义人。那么这个义人的重点是他有信心，对不对？这个信，我们从前一直学下来，这个信跟顺服离不开关系。这个心跟神就专心的，很专心的离不开关系，就是没有二意。像罗德的太太呢，她是也是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的，一样，因为亚伯拉罕呢，他们得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哈，包括仆人，包括牛羊，他们也很丰富。他们住的地方是平原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的心两，他认识神，可是呢，当神要救他的时候，他又想要活命，又离不开他住的环境，那些是我们所谓的世界，然后就变成了岩柱。所以我们都看到一些正面跟反面的。那这个不是好人坏人，记得只因为这些。能够顺利的跟神走完一生，上次以撒我说满足了他们的年日，过一个让他觉得很丰满的这样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跟神同行，他们一辈子有神，因为神说他跟我们同在。好，那我一直强调说，同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不要跟主同行是我们的责任。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不是以撒，以扫。哦，帮我擦一下，以扫，那撒换成扫哈，扫地的扫。来到以撒的两个双生，就是同胞胎的两个儿子。照理讲，这个啊，扫一个提手旁，这样对呀、啊？这样不对吗？我还不知道呢，我以为看起来很像，因为我不会写。
学少了
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双胞胎呢，有同样的父母亲， 而且还同一天生了，前后大概差几秒。好，照理讲以扫是哥哥，然后雅各就差几秒钟，雅各就变成弟弟了。好，那这两个呢也是一样，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人生。好，那重点也是一样，一个有没有信靠神，有没有顺服神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远离了。你可以从他的以后的人生哈，他娶的人，他的后面的方向就知道。好，那后来以实玛利他跟以实玛利的那个结婚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以扫跟这个雅各他们的天性还有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啊。你看看你的讲义上面的那个经节，正如经上所记，你的讲义上面，雅各是我所爱的，这是神讲的哈。以扫是我所恶的。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什么都神要负责任，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好像什么都是神在计划，什么都是在神的手中。在这里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提出了一个论述，就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会觉得很不明白，有时候感觉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一生下来就已经讲好小的要服侍大的，然后呢他爱雅各，然后他憎恶以扫哈。我们看到第六章哈，第九章 sorry， 第九章。好，我们从我找一下哈。好，我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哈，等一下我要往前面看一个经节哈。好，等一下哈，我要你看，先看一个经节，从前面开始，这个这个篇章哈，这个篇章的论述是保罗在他谈到前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时候之后插进来的。他要提的是说，不要以为你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啊，你是以色列，因为耶稣是以色列人嘛啊，你不要以为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成为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真儿子。换句话说，就像今天我们的讲道讲的，不要以为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我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是有他的生命现象，基督徒有他的行为表现，基督徒有他的体态，神的儿子有神的儿子不一样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是保罗跟这个一开始他也提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说我就是犹太人，我很爱你们，我不是反对你们强调的这些律法哈，但是呢我要跟你讲保罗他事实上对自己的同胞哈有一种那种亲骨肉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痛，他很怕他们耶稣从我们当中出来，然后你却没有得救，这是保罗的心态哈，保罗的心态哈。所以呢他就好，第七节，我们先看第七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七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好，这个当然就是在讲以实玛利了，对不对？好，虽然神应许的撒他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生，可是要以为他所有的儿女都这样，就他的意思哈。你不要以为你是以色列人然后你就什么都有了，你有律法，你有先知书，你有摩西五经哈，好像你们就天之骄子哈，你就已经很优越了，不要以为这样子哈。这就说第八节哈，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等于说这个儿女真正的算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一定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系，一定是跟神有关系，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那以前我们也谈过，我们也看到经说，我们跟亚伯拉一样，有同样的福分，也有同样的一位。所以呢，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同样蒙福，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哈。你的圣经就是神的应许哈。好，那我们跳到刚才，好，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十节开始。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接下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就接着刚才那个主题经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一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的名传遍天下，神是什么心意呢？神想要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对，要彰他的大能。什么大能？圣经说他不要一人沉沦。今天神要去让他说只有一位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看，所以我们看的这些人跟神同行的人，他都把他带到一个跟以诺一样的与神同行的一个结局，回到他的本家，认主归宗，然后呢回到永恒神给我们那个很美好的生命里，恢复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迹象。所以当神的名一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名无形中就有了归属。那这里会给你产生一个问题，就像保罗现在讲出来的，他好不公平啊！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在有一个阶段，心里很认同约拿的心境。你知道约拿怎么跑掉吗？神叫他去做，他不去做。一来，他对那个做的要去做工、要去传福音的那个对象呢，心里。他人嘛，以后是对他们有不利的。他是神的仆人啊，然后他心里不甘心，这样的人也配我去传福音？第一个不是神的要他去做的啊。其实神不要一个人沉沦。从旧约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那个迹象。不要以为神很残忍啊，神拣选以色列人，然后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人人得救，从尼尼微城那个约拿书，你回去看啊。如果你圣经看的不多，我鼓励你至少在我讲到的时候你就回去看，这样的话你就多一点印象，好不好？好，趁这个会像今天麦牧师讲的，我们刻意的要让自己成长，那你就需要更了解神的事情哈。我讲到约拿哈，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你看，你叫我去传福音，你告诉跟他们说他们要毁灭，因为犯罪嘛，犯罪要毁灭，这是公义的。结果呢，我就知道，你看，你后悔了，怎么后悔？那群人他们悔改，你就救他们了。所以呢，叫我去的也是你。然后呢，叫我传的福音，叫我传悔改的事情，叫我去指责他们的事情，你又没做，那我去嘛？那为什么要我去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候有一种想法，神啊，你是那个掌管一切的。你是在好像一个导演一样，又是一个编剧一样，那我是什么？
演员。
演员啊，然后演完了下台鞠躬，这样吗？因为人的那个自由意志，当你把一个绳子套上去的时候，就有一种想要挣脱的感觉。我昨天在一个跟一个年轻人在谈哈， 他谈到一些他心里面的对家里的一些父母亲的方法的不满。我说你那些不满的感受很自然，因为人有想要独立，他要成长，他要成为大人了嘛，好，你有想要独立这个不满的感受，我觉得很自然，我也有过那种时候。但是如果你让那个感受成为一个苦，一个毒，或者成一个怨，怨你的父母亲的话，那你这一辈子以后，你的人生的快不快乐，你的人生明不明朗，你就专门在背这个重担，你就哈。如果你了解了，那你有这种感受没关系，而且他是信神的，然后你有神，你跟神去抒发，而且呢，你有一天会离开你的父母亲，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他也告诉我说，因为他的爸爸也是这样，他的妈妈也是这样。我说，所以你现在有一个目标，我以后不要这样。他说，我就是怕这样啊。我说，你不会这样，因为呢，你已经知道那个不好在哪里。那你现在的努力的目标说，以后我不要这样，不要一直埋怨说他怎么对我这样。好，所以人的那个自由意志呢，被有一种管理或规划的时候，被限制的时候，其实父母亲管孩子不是都没有原因的。好，我也跟他谈了一些他的过程，他也知道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好，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说呢，当我们那个自由意志被规划被控制的时候，我们会有反应。所以在那个时候，约拿对神生气，哈，我那个时候的心境哈，在我某一段时间还是那个神学院的时候了，要看到很多不平事情，我说过那个不平哈，看到很多不是我的事，别人的事情哈，就想说，哎呀，反正有什么用呢？都是你在主导嘛，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哈，有时候这是正确的哈，我过去的那观念有的是不对的哈，然后呢，后来我慢慢再次一次的看到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刚开始是为约拿打抱不平，到后来最后被哪一句话触动了呢？约拿很生气，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跟神较劲哈。神说，很轻轻的说，你知道这里面那些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包括所有的牲畜都是我造的吗？你以为我喜欢灭生命吗？是因为这个恶我不得不灭，可是当他们悔改了，我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得着。那个等于说呢，我心里面对于我认为有理的看法呢，少了一份神的爱，我没有神的那个爱，没有神的那个恩典，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长了。所以如果我里面长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爱跟恩典，不是我有，我本来没有，可是因为有神，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个部分呢，有没有他来到世上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信主之后呢，当我们明白是非道理之后，我们很容易就会用这个我们所信的道理，然后怎么样来判断别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用圣经打人，以前用自己打哦，你没有凭据嘛，用圣经打，要打下去的话把神扛出来哈。那我从那里，从那个神的爱哈，还不是只有念几次哦，念过的一次再一次，我也教约拿书，我自己本身被神的那一句话就好像在对我说一样，你知道我怎么按我这样的爱世人吗？你能够了解我的爱的那个长阔高深吗？包括爱我自己，他爱我。所以这些呢，就让我扩开了我的这个眼光来，一方面认识神哈，在这个跟神同行的这个路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越来越认识神。这个雅各他的信仰的地步呢，到有一个地步他说，哎呀，我竟然跟神面对面，我不知道，而且我没有死。好，以后我们再讲他的信仰的历程哈。好，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保罗提出来的说，难道神不公平吗？如果我用一句话说，神是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创造的主，难道他没有权利做所有一切的事吗？我们一定又说有，对不对？我说难道神没有权利命令你做什么吗？你一定会说有。你去上人家的班，你不满意那个老板，可是你为了要赚钱，老板有权利命令你做事，对不对？问题是你心里面咽不下那一口气，好。但是呢，神会让我们服服帖帖的，不但服服帖帖的， 而且还能够爱他。好，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这里神说，还没有生出来，我就告诉你，趁势告诉他妈妈，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还说，这个大的以扫是我所憎恶的，这样讲好了哈。然后雅各是我所爱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一下雅各跟以扫的这种特性哈。以扫很明显的，他是一个外向的人。雅各呢，如果你看创世纪，我有你篇章哈，从25章开始哈，这个人的天性罪性那个哈，25把它念到32章去哈，所以我讲这个，如果你可以把它看过，你就更，我现在没有办法仔细的跟你谈这个圣经里面的细节。很明显的，雅各是什么？他留在家里的，可以我们马上讲到，哦，以扫一定是皮肤很黑的，而且还有毛哈，因为他出去晒太阳嘛。那雅各呢，他妈妈偏爱他，所以他留在家里跟妈妈常在讨论，常在沟通的，他是属于内向的，这都没有问题哈，这是我们的天性哈。刚才我说过，他们两个同样的父母亲，同一天生，差几秒钟而已，差可能一分钟不到哈。好，我们来看以扫，你认为以扫心里专注的是什么？他注重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以扫的故事吗？如果信到现在还不知道，请你要去看，好不好？好，一定要去看。好，启宏今天的讲到，我们知道我们要刻意的去努力，好不好？好，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但是再回去看，好，趁这个机会。所以那什么意思？对对对对，那什么意思？他为了一碗眼啊红豆汤，然后怎么样？
就卖掉他的长子。
那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他重视什么？重视
物质，
可以吗？哈，肉体哈，物质肉体哈，物质或肉体，我们肉体加一个情欲好了，好不好？欲望，饿我们都会饿啊，哈。他回来好饿，而且呢好渴，哇！看到那个，哈，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哈，你要有一个技巧，让孩子不要马上叫马上有。如果你要训练孩子以后可以，不要说成功了，他可以有耐性，可以有能够好好的走他前面的道路哈。比如说他说妈妈，我要喝水，那你故意从小故意。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对他是一个教育，对他是一个训练。啊，有一次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女儿说要上厕所，啊，那这个妈妈呢就做礼拜的时候就带她女儿出去，那刚好又有人家在里面上，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厕所不是那么的多，也不是那么的方便的哈，然后。这个女儿就哭了，就吵了，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哈。妈妈说那个人还在里面，哈。然后这个妈妈就没办法，只好把她带到一个地方没人看到的地方，让她上厕所，哈。那后来我在讲教育的事情，她就跟我提到像这个事情，说我女儿又等不了，哈。我说你会这样解决，是因为你担心她，还是你怕她吵？哈。她说她吵到我很烦呐，哈。那我说你会不会担心他一下子没上厕所会怎么样吗？他说倒是没有。我说对呀，上厕所如果有人你就等啊，除非你生病了，好，那就没办法，好，那你就等啊，那他也你能等他也能等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那种顾虑感受性的情欲性的东西啊，所以顺便啊，我顺便插进来，我们对孩子学习让他拉长他的这个等候的能力，让他有耐性，你又不是要害死他，是不是？不要那么不忍心哈。有时候你要想说，你要培养他，不是只有让他吃得饱、睡得好、吃得好，而是要让他能够面对生活、面对生命有一种抵抗力哈。我插进去讲的哈。好，我们看到这个，他注重的是这个肉体的情欲。还有一点，你看到哈，当他发现他的爸爸。祝福错人了，他的长子的那个福气 前面讲说名分啊，他的长子，你们就，哎，我不用了，没关系，不当大哥也无所谓哈。啊，我现在就是要喝那一碗红豆汤，啊。我想哈，我们当中早期的中国人应该是很能够耐的，有没有人有没有受很多苦？有没有？我这样问好了，没受过苦的举手，在中国很安逸没受过苦的举手。Aaron， 你有受过苦吗？
没有，
您不能跟大家代替。就说有没有那种啊自己要去吃苦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比较少，
有大有小，
多少都有哈。但是基本上我讲就那种常常在被历练要吃苦的啊，那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吃苦，这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你也知道吃苦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对不对？哈，好，那在他吃完了红豆汤，发现弟弟去骗了他的这个福气，其实他不再为那个名分了。但是问题是福气可能就是要了，好，那他怎么样？他痛哭，他不是不要，他是就顾到这个眼前，哈，眼前，对，就这个眼前要的，然后他不去想到说我以后，就不想说这个价值怎么样，哈，远处他就顾不到了。好，那个雅各呢？事实上雅各我们看起来是很什么很狡猾的，对不对？好贪心哦。好，但他要的是什么？对对，就是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可能有人会有哈。好，记得我刚才说过，正面跟负面不是好人坏人，记得不是好人坏人。如果我们要说以扫的坏跟雅各的坏，我们都有。他们的胜败在哪里呢？在于你是不是一个被称义的人啊？所以记得哈，我的意思不是好人坏人哦，请你们不要这样想哦，哈，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刚才分成两个哈，两派的人哈。好，那雅各要什么？他其实他要那个福分呢、啊，因为长子的名分跟福是连在一起，这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儿子的那个名分哈，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爸爸马上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把戒指，那个儿子的那个权柄的戒指戴上去，把那个袍子穿上去，恢复他的名分。他本来想说，我当仆人就好了，你给我三顿饭吃，我不用去吃猪食就很好了。他知道他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了，他不敢要，可是爸爸对他的爱在恢复他的名分。这个名分跟福分是连在一起的，特别是长子的，这个跟中国人对于那个长子有双份的产业哈很像啊，对不对？中国有这样吗？哈，长子要给一份给长孙，是不是？台湾有啦，我想中就是从中国，哎，对，一样啦，跟我们是从中国的那个沿袭下来的嘛。好，好，不管雅各有多贪心，他贪的不是吃的东西。他贪的不是目前那个欲望的满足，他有一个眼光看到以后。Okay?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不晓得你了不了解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仆人，他称他是恶仆，结果呢已经被老板要把他辞掉了，他就开始想办法，本来是个欠老板100的，他说50就好，50就好，就是对那很好，啊。然后后来耶稣竟然褒奖他，竟然赞美说：“你看，今世之子怎么样？他是很聪明的。”耶稣赞美他很聪明，什么意思？耶稣一种感叹呐、啊，这些神的孩子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就像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哈，就是迷迷糊糊的哈，要让圣灵充满。要珍惜你的时间机会哈，不要做糊涂人。可是呢耶稣很感叹，这些信神的人都没有这种聪明。他不是在说这个恶仆的方法，那个狡诈的方法，他其实等于是在已经在做工作了，为自己以后啊想了，他在做这种铺路给自己，就是他们都会想到以后 为什么你这些人只有看在眼前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说你跟神走的话，你不看远处的话，只看近处，你看不出所以然，你也看不出效果来，你也看不出这个有什么盼望。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神的命定。哈，好，他要的是福分。还有没有关于以扫的他的特性？那我们看到以扫他以后的人生，他是向外发展的，他不但只有外向，还是向外。什么意思？不按牌理出牌了。爸爸交代儿子说，你不能娶外邦人，这个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很 pure 非常纯的这个血缘的关系，你不能去娶外邦人，这是我们这个信独一真神的一个纯的这样的一个细脉。结果以东呢就往外了，一个往，你们去看他的，不是以东， I'm sorry， 以扫，好，他就一样就往外了，他的路是向外走的。雅各他用欺骗的方法得了福分，他的人生是，事实上你往后看的话，他是很坎坷的，他骗哥哥一次被舅舅骗，被儿子骗。所以我讲过哈，我说恶一定会有一个恶的结果，那个叫做报应。可是神不以我们的恶，以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恶里面，在罪里面啊。与慢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整个那个生命，这个信仰的一个历程啊。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来看的话，你觉得神喜爱雅各有没有原因？以我们的本性看到两个人，你一定会为以扫叫屈啊。那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是谁好谁坏，而是谁是那个义人。那么义人有两个字，一个是信，我们从前面一直学过来，信就是顺服，神要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有时候你也会走岔路，可是走回来跟着神走，神一直在那里没有撇下我们啊。一个是心，你的心有没有心怀二意？你的心专注吗？这两个很重要。如果你要我们讲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有得胜的意思，跟人跟神较劲都得胜。哇，为什么他说跟神也得胜呢？我们后来再来看哈。我们就跟他讲说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或许我们说转败为胜，他的败是败在他的天性，他的罪性，可是他后来因神而得胜。我们要知道这个得胜的观念，是一般人说啊，我赢了，我赢得好光荣，那个得胜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好，那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解答这个问题。保罗说，你以为神不公平吗？他就提到这个，后面就提到摩西讲的哈，你知道在这个啊法老的时候，十次摩西要去告诉他，让我的百姓走哈，神我的神讲的，让他们到外面去服侍，在山上去服侍我的神，去敬拜我的神。这个法老百般的刁难，然后里面有一个观念说，神使他的心刚硬。好，然后你不要只有看到这一点就心里好不平，是神使他刚硬的，那神还要啊，还能说他是坏人吗？然后犹大明明耶稣他是不信的，他把他拣选进来，好让他这样的话，那他不是，有人说他甚至有功劳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有功劳，完成了神的计划啊。如果你注意看那个摩西那一段记事，出埃及记，大概从七八九那几章看的话，你会看到，你去看一下，你现在不有只有看到说神使他刚硬，你去看一下，也有是说法老的心刚硬，回去看看有几次他这样讲。那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人的心刚硬，刚到一个地步，神说没有办法了。其实神可以一下打倒他，如果神是那么专制的神，他其实不用给他那么多机会，他不是想要杀他们的长子，但是他就是百般的 刁难，百般的忤逆，他惹到神了、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神不是没有耐性啊。所以如果神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专制的一位神，那么不讲理的神，他不用给十次的机会。但是你去注意看里面哈，这十次里面有几次讲到法老心刚硬，也有些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回到我以前强调的，我们有我们的自由选择的意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虽然我们犯罪了，可他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像把刀子可坏可好哈，这是一个人的本性，一个人的那个非常，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他不会干涉你的自由意志。有时候是我们父母亲的难处，我希望我的孩子对他们很民主很自由，可是又怎么样，又很不成熟，又需要你管。所以我们常说你管孩子的时候哈，你只是帮助他训成一个模式，但是他的自由意志呢，要赢得他的心，服你，甘心的去做你要他做的事情，这是神的方法。我的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然后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聪明的父母亲，早一点赢得你孩子的心，让他信任你，说妈妈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虽然我不懂不要，但是呢我就做吧。好，我觉得有一点我很幸运，女儿之间的沟通，我常常记得儿子讲话比较少哈，我们会沟通，可是没有像我女儿这样，每一次越来越长大呢，就又有很多意见，那这意见他会拿出来跟我讨论，然后讨论呢他跟我争得面红耳赤，可能我就会跟他这样好像打乒乓球打来打去了哈啊，但是我不会很激动了哈，我就让他讲哈，那他也知道讲了他还是要按照我的事情做，按照我的规定做，因为那时候还在我病之下哈，他还在我家住，就是这样哈，他还在我的还没有成人嘛，但是我不会说不管怎么样你要听我的，我不会这样讲，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每次到最后，因为如果我讲错了就变成我在压他，可是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学的，说妈好啦我知道了，不过你放心啦，我会按照你的做，这句话让我很欣慰。为什么？因为我很在意这个孩子的自由意志，不是拿来让我们折的，是要来帮助我们雕他哈。那他如果在今天没有学好这个顺服，或学好这个心里面归向这个权化，以后他怎么过日子，以后他怎么生活。所以呢神对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是不折，但是他会想要去雕塑你，想要去慢慢的去雕塑你，因为如果你不在他的下面，而且他要你服是甘心的服，他要你自己一个选择，甘心神啊我要来敬拜你，好，凡信他的你要去信他，好，所以就在这里我们看得出来，无形中雅各的，你看雅各后来回家了，对不对？对不起，他后来回家了，回归了，不会写，我就写这样，回家了，以扫向外去，雅各呢走回去，你看他们的路线哈。如果你说太便宜雅各了哈，不便宜，后来雅各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四个字的一个形容词，又少又苦。如果这个人这样讲就一定是很苦了，不用我们来看他，他这后面的人生真的是很苦，一方面逃避哥哥的这个报复，然后又受了骗，好不容易回去了，有两个宠爱的孩子，那个最宠爱的妻子死了，然后呢又被这群老大这些呢害他那个约瑟那个弟弟呢又被他骗了。哇，有哪一个父亲在这种最宠的孩子然后被杀害了，好像说已经就是不明来由的，忽然间出去没有回来，有什么比这个更伤痛的呢？所以在雅各的心里面没有一点安慰的事情。其实他得到那个福气了，那个福气是神命定的，不会走的，神的旨意不会动的，可是他自己走过程很坎坷很坎坷，但是他得胜在哪里？ 得胜在他转败成为一个，他的人生是真的是不但得到祝福，还是也还有可以祝福人的人。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哈，每一个人承传下来都是成为别人的福气，包括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家人，我们的亲戚的福气哈。所以我们看到以扫是这样的，雅各是这样的，来回家了。我们会慢慢的经过这个过程来看哈。好，这样子啊，Helen， 你现在听到我讲这样了，那你怎么来理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改变？还是说你还是这样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很实际的讲，我们要解决我们的一些障碍，哈哈。
没有，我现在
还是觉得说。
没有没有，现在觉得能更理解一些。其实神给了他福气也，他也没有说就一路开挂的走的，对吧？那么顺也是有正常的人生的，对吧？哥哥对他的追杀，就是他自己从儿子那里遭受的苦，亲戚那里遭受的苦。
所以现在就比较你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曾经在罗马书看到说，神预知，然后他就预定他的儿女哈，他有哈对对们有很好的计划。但是这每一步呢都要我们自己经历过，而且你只要跟着神走就没有错了，就是这样。
有可能是谁让他去做的，用一碗红豆汤都能化，
对，好像神是那个在演布偶的那个，是好像被他控制了。
对
呀，我了解，我了解，我有那种想法，那时候有这种想法哈。那是因为我们不太认识，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局限在那里，因为我们人是太有限了啊。但是神不计较，他就给你时间，给你精力啊。其实雅各的这个精力不是神给他的。那个坎坷苦不是神给他的，他是自己一步一步陷进去的。可是我们要看的是这样子，本来我不可能得胜的，竟然可以转败为胜，这是我们的就是恩典啊。我讲说那个神称义是因为我们的相信，但是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神的恩典啊，这是本乎恩因着信啊。所以今天我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带着一个不公平的心态的话，我来学雅各可能也学不了什么。好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第一项哈，人有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没有错，一个外向跟他没有错，可是在你的天性里面有一种负面的，你要小心，你要了解你自己。一个人太外向了，老是往外，老是一定要活动，一定要怎么样，里面定不下来，谁损失？自己损失。有的人，很多人啊，很习惯用很多活动，因为他的天性是很喜欢，我们讲啊 ，people oriented， 很喜欢有人在一起，他就觉得活得很痛快，就觉得好像更加有连结哈。这个没有错，可是如果你非这样不可，你变得没有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就好像你都是跟着整个的那个整个团体这样绕的时候，跟着整个的风俗。潮流，然后你觉得好像有人就好，有活动就好，然后自己本身没有里面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很丰富的根基的话，那你是空的，啊，所以天性也不能太内向，比方说，哎呀，我自己一个我不想跟人家产生关系，人际关系太复杂了，好，人家打交道很难受，我干脆就不要跟他，不行，这样不行，所以每一个天性都有它的正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项标，另外一个呢也有他你不好的，所以你要懂得了解自己，然后对自己有一点节制啊。天性就天性，父母亲生你的嘛，啊，就是有一点节制，就跟我们以前在讲那个恩赐有关系。这个恩赐有什么特性？那个恩赐有什么特性？哈，啊，一个注重这个真理的这个教导恩赐的人，他就是有理不饶人，什么都要讲理。一个有帮助恩赐的人，他就生来就会很有帮助的人，他怎么样？什么都从情。所以呢没有理没关系，是这两个都有它的正面有它的负面，以后我们会上这个恩赐的课，可能刚才有人还没有上过哈。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不是说谁坏谁好，但是终归一点，聪明的人成为一个义人因相信，但是你相信那个心要专心，而且这个相信要顺服，神会给你机会训练你的顺服，一次再一次你发现哎。哦，原来他要我学这个功课，学到你已经跟神靠得紧紧，啊，跟神面对面哈。好，我们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继续讲我们的第二题哈，第二大题就是 神的应许跟同在。好，我们可能那个第一题第一。